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十六节读起。当尼哥底母问到耶稣基督该如何得着重生，耶稣就从三方面来回答他的问题。第一点，我们昨天看过，就是从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事迹讲起。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教师，对于旧约的摩西五经非常的熟悉，耶稣就从他熟悉的神迹，就是摩西在旷野里举起了铜蛇的那个事件，让尼哥底母明白他所认识的其实只是影子。那个事件的真正含义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天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当摩西在旷野举蛇，那些被火蛇咬的以色列百姓只要一仰望这个铜蛇，他们就得着医治。照样的，有一天当人子被挂在木头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一切相信的人都要得着永远的生命。接着耶稣就带出一个荣耀的宣告，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先举了尼哥底母熟悉的例子，让他更能够认识什么叫做重生。接着呢，就从这一面来描述重生，说出神必须做什么事情让人能够得到重生。这个经节几乎是圣经中最出名的经节，它是一个荣耀的宣告。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这个经节而得救，你也可以找出成千上万篇关于这个经节的讲章。在教会历史上，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是一件大事，而改教运动的关键人物马丁路德一生最重要的职分之一，就是恢复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就尝试用他的讲章来解释这个经节。他说这个经节是整个神福音的缩影，它彰显神的爱。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福音的源头就是神的爱。被召的人虽然失败了，但神愿意在他的爱中来挽回。接着福音的对象就是世人，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你的种族，不管你的社会地位，不管你的教育程度，不管你居住的时间和空间，只要你是人，就是神爱的对象。神爱世人的世人这个词，它希腊的原文是 cosmos， 这个字的含义非常丰富，它可以是神所创造的世界，也可以指居住在世界里面的人。和合版就直接把它翻成了世人，而大部分的英文版把它翻成 world 或者是世界。其实这两个并不冲突的，因为世人是世界的主要构成，而整个世界的堕落是因为人堕落而产生的。就像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接着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当人犯了罪，罪进到世界里面来，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世界里面所有的受造之物就浮在虚空之下了，没有办法脱离败坏的辖制。神本来的创造里没有死的，东西是不会坏的，且都是非常的协和，非常的美好的。但是因为人犯了罪，撒旦进来了，撒旦成为这世界的王，就带来了败坏，带来了死亡。而神的救法呢，就是从人开始，接着人被挽回，得着重生，并且生命得着成长，最终显出神儿子的荣耀。到那个时候，所有受造之物也就能够一同赎回，一同脱离败坏的辖制，一同享受神儿女那荣耀的自由。 当然福音的对象之后，接着就是福音的方法，或是福音的整的救法，就是神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徒约翰的用字真的是非常简洁，这简单的一个赐，英文就是 gave， 就包括了道成肉身，玛利亚必须从圣灵怀孕，耶稣必须在玛利亚的腹中先待十个月，生下为人，之后又在地上过了30年的木匠生活，其中没有犯任何一个罪，30岁才开始出来尽职，在地上3年半传扬神的道，并且培训门徒，最后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又从死里复活，这成完成了救恩。简简单单的一个赐，这个赐其实就包含了道成肉身、十架救赎和复活升天这一系列的事件。而它的果效呢，就是让人能够感受神的大爱，并且认识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而愿意来相信他。而福音的结局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的灭亡是指我们人极了地上的劳苦死了，而是指有一天基督再回来之后，信的人要下火湖那永远的死。那永远的死相对的当然就是永远的生命。人只需要借着简单的相信，简单的接受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就能得着永远的生命，就能远离火湖的灭亡。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真理，如果你这一辈子只生过一次，就是你从你父母而生，那你要死2次，一次是你身体的死亡，而另外一次是你灵魂在火湖那永远的灭亡。另外一方面呢，生过2次的就是你有你天然的出生，之后又在你自由意志下选择相信耶稣而得着重生，这样的人你最多只死一次，就是你身体的死亡。根据这个经节，我们可以很确定的，一旦你重生了，就脱离了那永远的灭亡。为什么说最多只死一次呢？当然大多数基督徒都会面临身体的死亡，但是在末后的时代，有些成熟的基督徒活着被提，他们也不需要经过身体的死亡，就像旧约的以诺和以利亚一样。接着17节，书就继续解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人因他得救。你再一次强调了神的爱，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为着要来定罪的，而是为着要来拯救人的。接着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一节你从表面上来读，信就不被定罪，不信罪已经定了。如果你用这一节去传福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你们的神真是霸道，信就不被定罪，不信就被定罪，是不是这样呢？简单的回答，当然是。如果有过更深的追求，更认识圣经的话，就会明白耶稣会为什么会这么说话。有时候我们福音传得不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话。罗马书是一本把福音讲得最完全的书，罗马书的前3章都是在讲定罪，保罗用了许多不同的角度，讲了许多的例子，当然那些不虔不义的人是最先被定罪的，接着又有一些自义的人，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即使他们根本不是像自己所想的那么好。为神评判的标准是根据神的义，不是根据人的义。接着他又定罪那些表面上敬虔的人，他们以自己能守律法自豪，神真正看重的是你内心所想的，不只是你外面的行为。接着就在3章23节带下的结论，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要真的明白18节耶稣所说的话，必须认识所有的人都已经被定罪了，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没有办法活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使命，就是代表神，而是管理神所造的万物。因 因为人不能彰显神，不能代表神，人就犯了罪。因此所有的人都在定罪之下。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信的人是借着他的相信，借着他使用耶稣所成功的救赎而能够逃离被定罪。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罪已经定了，神赐给他们一个逃离的方法，他们又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接着19节到21节，耶稣就从人这一面来看，怎么样才能够得着重生。19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因为这个世界因着人的堕落，已经多握在恶者的手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像光一样，他来了，生命就来了，而他的生命就是人的光，因此光也来了。当光照在这黑暗的世界里，有些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反而喜欢黑暗。什么呢？20节就告诉我们，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当光来了，就会把人里面的黑暗全部暴露出来。与这样的暴露，人可以有两种反应。作恶的人就恨恶这光，不来救光，他不愿意被暴露，不愿意被责备，他就丧失了悔改的机会。21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这行真理的和那作恶的正好相对。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当光来了，我们对光的态度如何。喜欢作恶的就不来救光，那些喜欢行真理的，并不是说他们一定做得到，而是他们愿意去行，他们就来救光。一来光的面前，光会暴露，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此他们就可以带下悔改，带下认罪。借着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他们的罪，他们的生命也就得着了成长，他们的生活就更接近真理了。结果就是显明出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因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活出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在这两节中，作恶的和行真理的不在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那里决定你是作恶的还是你是行真理的，而在于他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愿意的心。不愿意来救光的，当然就是越来越黑暗，愿意来救光的也就越来越光明，让我们看到一个动态，一个生命成长或者堕落的轨迹。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耶稣向他启示重生的事，这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关口，也是基督徒生命的起点。希望每一个圣徒对这一点都要非常的清楚，对自己的重生有十足的把握。这个事件应该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就在耶稣洁净圣殿之后。虽然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尼哥底母是否蒙恩得救，但约翰并没有忘记他。在约翰福音19章39节，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你提到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神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我们相信耶稣关于重生的这一番话，尼哥底母明白了，他也相信了，他也得救了。接着22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耶稣并没有马上又回加利利，在耶路撒冷边的犹太地待了一段时间，他的门徒和他在一起，他们在那里居住，也在那里施洗。4章2节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耶稣的门徒施洗。23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24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你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地上尽职的第一年，约翰并没有从停止他的职分。因此有一段时间，施洗约翰的工作和耶稣的工作是重叠的。我们必须很感谢使徒约翰照着圣灵的带领，帮我们记载下这一段。 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而当耶稣真正开始尽职，也就是主角已经来了，开路先锋若不隐退就会产生难处。我们一定要欣赏使徒约翰的记载，施洗约翰是他的表舅，而耶稣在肉身上是他的表哥。使徒约翰和他们都有亲属的关系，并且呢，他一开始是跟从施洗约翰的，借着施洗约翰的引荐，他才转而跟从耶稣。他个人的转变就见证了施洗约翰他职分中最美好的部分。使徒约翰当然爱施洗约翰，也曾经跟从过施洗约翰，后来借着施洗约翰的引荐，他更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独一的一位。因为他自己个人亲属的关系，也因为他自己个人都跟从过，因此他用一种非常温馨的方式来记载这两个职事的重叠。第一方面，在第一章正面的记载了耶稣最初的几个门徒都是借着施洗约翰的引荐而跟从耶稣的，这正是施洗约翰应该有的职分。接着在再来的经节里，他也非常精准的记载施洗约翰对自己职事的态度，同时他也不避讳提到了当两个职事重叠，如果跟随的人不清楚就会产生难处。因着约翰的记载，我们才看到新约旧约一个美丽的交接。这样描绘这个新旧约交接的一个时刻，约翰特别记载了，这是在施洗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的时候，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首先我们看这两个职事重叠所产生出来的难处，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一同在辩论洁净的礼仪。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翰的门徒喜欢跟人家辩论，辩论都是在心思里的，不会帮助生命的成长。尤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要避免跟人产生辩论，因为很多时候你赢了辩论，你就失去了这个福音朋友。而他们辩论的内容呢，是关于洁净的礼仪。所以犹太人对于施洗约翰的定论，就是他的施洗是旧约礼仪的一部分。在第二章记载的第一个神迹，六个石缸就是存着洁净礼仪的水的。在那个事件中，我们看见这些洁净的礼仪只能够带来死亡，根本不值得辩论的。他们辩论完了之后，就来见约翰，也对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就是在第19节到34节那里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也就是耶稣看说他给他提鞋都不配的那一位，他现在也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的门徒耳语里是酸酸的，心中是充满的嫉妒。本来他的老师执事兴旺，很多人来跟随他们，在耶稣他的门徒也开始施洗了，而距离还不太远，如果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的门徒就来向约翰抱怨。约翰门徒的抱怨在今天的教会我们也会经常听到，这都是对教会的认识不准确的人所讲的话。他们经常就会把群众看成是他们的资本，而且今天有许多教会在世界里面产生影响力，从政治的层面，从经济的层面，从文化的层面，他们就很容易把群众当作资本，因为人多影响力就大。当你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你就已经落入了约翰的门徒的地位了。我们一定要认识教会是一个供应生命的地方，我们完全不在乎群众运动，我们在乎的是神差来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帮助他认识神的话，帮助他生命能够得着改变。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对于那些拥挤他的群众，耶稣从来不看重，在意的反而是在拥挤群众中有一个患血肉的妇人愿意摸耶稣的衣裳碎子。希望我们也都有耶稣基督的心思，看重我们身边每一个圣徒他生命的成长。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来到世上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要叫世人因相信你而蒙拯救，来到世上就像光临到世上一样，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愿意救光的人，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情，除去我们心中任何不讨你喜悦的事物，让我们可以成为一般纯洁跟随你让生命成长的人。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